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37章。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姊妹请应双数节。创世纪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雅各的妻子雅各是现对他们的同一同样，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妻子雅各西托的儿子藏在一个衣服，约瑟将他哥哥的热情报给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做了彩衣，在约瑟留下他们，就看约瑟与他说同样的话。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说什么？
我们在田里捆禾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这样做我的话吗？难道你这样要假我的话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他哥哥们就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
以色列说：“你看来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巡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他爸爸和许多人他就往世界去了。
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
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
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
他们远远看见他，趁他还没有到跟前，大家在说：“我们要害死他。”
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
来吧，我们见他杀了，就在这里。
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生性命。”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利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摩药，要下埃及去。
犹大的兄弟说：“我们大伯的兄弟他们儿子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他，听从了他。
有些民间的汉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励20个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
回到那里去买骨肉，同时还有我往哪里去买好呢？
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打败了这么大的共产党之后，我们举着这个，请认一认，自己儿子的外衣是不是？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
雅各便是这一幕，要求赔偿马虎，为他儿子撕碎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赐下这本圣经，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你要我们做的。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真的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创世纪37章，我们应该是创世纪36章，我跳过了36章。创世纪36章讲的经文是讲以撒的儿子以扫的家谱，以扫的儿子。我们知道自创世纪12章以后，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自己的选民，在亚伯拉罕的儿子当中，上帝没有拣选以斯玛利这个长子作为自己的选民，而拣选了应许之子以撒。以撒为什么成为应许之子呢？因为以撒是在撒拉不可能怀孕的情况下，因着上帝的应许，她怀孕了，以撒拉怀孕了，生下以撒。这件事呢，的确彰显了上帝的大能，也显明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好的。上帝的计划不因为撒拉她不能生育而不能实现，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这里是没有拦阻的，总是能实现。为什么到撒拉才断了生育的时机才让他生育？这在我过去在讲道时都讲过，因为的确要让世人看到这是应许之子。这特别重要，就是在撒拉不可能生育的时候生育。在以撒的两个儿子当中，上帝也没有拣选长子以扫，而是拣选了次子雅各。在他们没有出生之前，在罗马书就说了，上帝就拣选了雅各。因此创世纪的36章写的是以扫的家的后代。以扫其实在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我就跳过了。当然为什么没有关系还记载他呢？其实就是对以撒的家做一个圆满的结束，因为要结束了以撒的时代，来到了雅各时代。以撒的儿子以扫在圣经中也必须有个交代。这是一个创世纪的记载方式和创世纪记载的风格。我们知道在创世纪25章的时候，记载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也交代了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妻子基土拉的儿子们，基土拉为亚伯拉罕生的哪些儿子，也记载了亚伯拉罕的长子以斯玛利的后代。这是圣经的一个表述的方法，就虽然他们与整个救赎计划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作为以撒的儿子，神必须有个交代。好，我们看到创世纪35章最后27到29节，我们没有念，在这里交代了雅各父亲以撒去世。以撒一共活了180岁，在他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将他埋葬了麦比拉洞内。虽然创世纪我们今天要讲的37章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35章后面27到29节这个事情之前，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撒是活了180岁，而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17岁，对不对？ 而雅各生约瑟的时候呢，是91岁生的约瑟。利百加生雅各的时候呢，以撒是60岁。我们把17、91、60加在一起是168。以撒去世是180岁，所以说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以撒还没有去世，他还有12年在地上的时间。所以说圣经不一定全部严格的按时间的顺序来记载，圣经是按救赎历史发生的时间来记载。这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当以撒的事情记载完毕的时候，圣经有个结束，有个交代，交代清楚以后，然后开始了新的时代的论述。所以在37章2节说，雅各的纪律如下。雅各，我们前面讲到，从25章到35章都在讲雅各，现在圣经却说雅各的事纪律如下，而且从37章以后，多数记载的都是雅各儿子的事，和特别多的是约瑟的事。这就看到圣经的观念和我们的观念是有一个差别。我们记载雅各的事，我们就说雅各的事记载以下，圣经却没有说雅各事记载以下，而是记载雅各儿子的时候说雅各的事记载底下。这个是我们和他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眼前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看。上帝看人不是看你自己个人就完了，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作为一个父亲，作为家庭的带领者，对孩子们具有绝对的要负的责任。所以说虽然记载是雅各儿子的事，但是圣经却说雅各的事记在下面，要看雅各生命的成功与否，不是光看你雅各一个人。你一个人成功了，你和雅各和神关系好，并不等于说你真的和神关系好。只有当你的儿女都是一个敬畏神的儿女，才能说明你的生命是活对的，是在神里面的，能够将你的儿女带到神面前。一个在神面前生命好的人，不可能不将他的儿女带到神面前，因为作为父亲有这个权柄。如果没有这个权柄，你说我是孩子的阿姨或者我是孩子的母亲，相对来说问题还小一点，因为神没有把这个权柄给这些人，但是神绝对把权柄给了父亲。所以说我们不要当父亲的不要以为啊，我和神关系好就行了，我可以进天堂，我在神面前可以叫上。不是，从这件事我们已经看到了，神不是说你和我关系好你就是好的。你如果真和神关系好，我们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一定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如果说离神很远，我们要反省是不是我的信仰出了问题。我的信仰出了问题，就不能把神带到儿女，或者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我们的儿女就和神没有关系，就会有脱离。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真正与神相切合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不要以自己好了就可以了，我们都要作为当父亲的就要想到我们有责任将自己的儿女带到上帝面前，使他们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蒙福。从37章的2节开始，圣经记载了约瑟的事情。这一章圣经记载了约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是 既然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件事记载了约瑟做了两个梦，这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记载了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了埃及去。现在我分别会从圣经所记载的这三件事来看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真理，这些真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约瑟17岁的时候就与哥哥们一同牧羊。约瑟与圣经记载，约瑟与比拉和西拍的四个儿子常常在一起。圣经特别使用这一句话，约瑟与雅各的妾比拉和西拍的儿子经常在一起。这句话告诉我们，约瑟没有和利亚的儿子经常在一起。所以说约瑟将他哥哥的罪行报告他给他父亲，我们就知道约瑟是报告了利亚这些儿子的恶。利亚的儿子，利亚有六个儿子，有四个是长子到四子，就是四个，前面老大到老四全是利亚所生的，他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第九、第十两个儿子也是利亚所生的，他是西沙、加和西布伦。当然后面两个儿子在他们众子当中是比较小的，因此就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一样，长子大的孩子在这些孩子里面就是什么头。所以说这四个约瑟中的四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是在这四个，在这十二个儿子当中是说了算的，是掌权的。所以约瑟报给雅各有关他哥哥的恶行，主要是这四个哥哥的恶行。有的人认为约瑟真是很喜欢打小报告，认为约瑟打小报告老是到他爸爸那去告状，说老实话，打小报告的人是很讨人厌烦的，没有人喜欢和打小报告的人在一起，因为你和他在一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把你的事情报告出去了，对不对？现在的问题是，约瑟的行为真的是属于那种打小报告吗？如果真的约瑟行为是属于那种打小报告的，那么约瑟被他哥哥所恨，他哥哥的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我也喜欢恨我打小报告的，所以我认为如果约瑟属于打小报告的，我认为他们恨他是对的。打小报告的人太可恶，没事有事就是一点小事鸡毛蒜皮事都去汇报。那么约瑟是不是属于打小报告呢？因为打小报告的事一般定义的就是说，在我查了字典，就有字典说打小报告就是发生的事不和当事人商量却去告诉父母，这就是属于打小报告。为什么这样的是属于打小报告呢？因为他打报告，打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听你报告的人。打小报告的人为什么就喜欢到父母，在社会里就喜欢到上司那，社会打小报告也有在社会上打小报告的人，他是什么到上司那里，把别人的那些小事鸡毛蒜皮的事得全给得到他那边去啊，说过什么话算开个玩笑的话他都会去说出去。像这样的小报告，小报告的目的非常明显，他的目的是讨好那些在社会上当官的，在家里讨好父母，让父母觉得他是 亲近，很近。所以说呢，他是为了得一些从父母身上，从上司那边得一些好处。他老为什么打小报告，就是得一点好处吧。我是你的亲信，你看我什么事都跟你说，得一些好处。小打小报告的人，绝对不是为了他所报告的那个人好处，他要败坏的是报告被报告的那个人，得好处是自己在那些家长或者在上司面前得好处，讨他们喜悦。但是我们看约瑟，他报告他哥哥的罪行恶行，他并没有讨好雅各的意思。第三节是怎么说的？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圣经没有说因为约瑟经常告诉他哥哥的恶行，圣经却说因为是他年老时候生的。所以说约瑟打报告告诉他哥哥的恶行，并没有为了讨好雅各，雅各喜欢约瑟只是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所生的。因着雅各的喜欢约瑟，所以说雅各和约瑟的关系就比较近，就是父子两人比较亲热，观点许多观点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看来信仰是相同的。所以约瑟就会很多事情就和他父亲说。他约瑟说那些事情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非常大的事情。作恶这件事就不是小事，对不对？所以说约瑟报告给以色列是他哥哥所做的事非常大的坏事，这些坏事约瑟是没有能力阻止的，所以他要报告给他父亲，使他父亲去管教他，因为他父亲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所以说约瑟报告他父亲他哥哥们作恶是为了那些哥哥们的好处，他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好处，这就和小报告有区别。他也不是为了讨好，因为约瑟已经在他父亲面前是被爱的更多的，所以说他不需要再去讨好，他已经是被爱的。所以说否定这两点就可以说约瑟这个不属于打小报告，他是一个顺服权柄的正常的渠道，就是应该告诉在上掌权的。而且我们要看约瑟的四个哥哥流便西缅利未的确都很坏，流便与雅各的妾比拉同情，叫通奸，对不对？这是不是恶？这是很大的恶，特别在以色列人里面，在我们既然看来这个恶是很大的，在以色列摩西西乃山发表律法以后，像这种人都要被打死的。至于西缅和利未呢，他们是杀害施建成所有男丁的主谋者，很凶残的，能够策划这么大一个凶杀案件，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凶？如果不凶残的人，他不会策划出这么大一个凶杀案件。犹大现在好像圣经还没有交代过他，但是我们到后面到三十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大的品格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像这样的大的恶。作为约瑟来说，他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阻止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报告给雅各完全是应该的。正常的我们就要顺服正常的权柄，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如果约瑟不把这件事报告在 报告给在上掌权的，有权柄的，就不能够阻止这些恶。当然如果在上掌权的，我不是说父母，在上掌权的比如上司也是恶的，这当另当别论，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说法，我在这里就不讨论那个问题。所以说一个家庭，一个团契，一个社会都必须有正常的权柄秩序，没有正常的权柄秩序，家不像家，团契不像团契，社会不像社会，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在这个权柄的秩序之下。当每一个人都顺服的时候，就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如果不顺服就没有这个环境。在这个权柄之下，好的行为和表现也应该让在上掌权的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为了要扬善，表扬好的就是扩，让善能够得到肯定，能够被发扬宏大，对不对？坏的行为和表现，当然作为碰见的人，第一应该劝诫，如果劝诫不听，因为你没有权柄嘛，别人完全可以不听，不听就应该让在上掌权的知道，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惩恶。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善事隐瞒了，不告诉在上掌权的，这是我们出于我们的嫉妒，我们不想在上掌权的知道某某人行了好事，我却没行，我因为嫉妒了，我所以不把他的好事告诉在上掌权的。如果看见了恶，你当时指不指出来，也不向在上掌权的报告，那么可以说你比他们更恶，因为你不在乎这个恶事的发生，你希望他们的恶继续发展，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应该有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行为完全是合乎合情合理，是一个正直人应该做的，将那些恶的你劝诫，我圣经里没有说约瑟没有劝诫，如果你劝诫那些作恶的人不听，就应该告诉在上掌权的，因为他有权柄来管理这件事，使整个社会，使整个家庭，使整个团契更加和谐，不然的话家庭团契社会都不会有和谐，都不会有平安。好，这是第一部分，雅各爱约瑟胜过众子。我们看第二部分，约瑟做了两个梦。我们看到这两个梦，约瑟告诉了哥哥，第二个梦也告诉了父亲。第一个梦告诉哥哥们，意思你们都要向我下拜，我捆的何家是站着的，你们都倒着了，意思都要向他下拜。第二个梦意思是不但这些哥哥们要向约瑟下拜，连他父母太阳月亮都要向他下拜。有的人认为约瑟将这两个梦告诉自己的哥哥和自己的父亲是一件非常幼稚的行为，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了哥哥，哥哥更加恨他，对不对？因着这件事他哥哥更加恨他啊，甚至认为约瑟太自负了，太高傲了，这些对约瑟的看法都是负面的。现在我想让我们用正面的积极的眼光来看约瑟做梦的这件事。如果我们积极的来看，约瑟将梦告诉了他哥哥和他的父母，是表示他对上帝给他的启示的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不敢说出来，哎呀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不可能嘛，怎么会啊，你就不会说出来，就会存在心里。如果你信心上帝所说的启示你的，上帝所启示你的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你不应该也不会不敢说出来。因此我从正面来看，看到上 约瑟将梦告诉了他的兄弟和兄和他的父母，是约瑟对上帝启示的信心。他有信心，上帝所启示的必然成就。因此约瑟就放胆的把自己的梦宣讲出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就是要向世人宣告出来的。这种宣告是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没有也不必要替上帝谦卑。明明上帝话是这么说的，哎呀，谦卑一点，这好像审判世人太厉害了，我们说出来别人那些世人会反感，我们谦卑一点，哎呀，不一定啦，这圣经虽然这么说，但不一定啦，可能大家都能得救了，上帝还是有慈爱的。这就是替上帝谦卑。我们没有权替上帝谦卑，上帝启示的上帝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不要替上帝做人情，上帝不需要我们这么做，约瑟也没有这么做。我们不需要替上帝谦卑，我们也没有权利来替上帝谦卑。在今天，我们许多时候也是因着对上帝的话语缺乏信心，很容易把上帝的话稀释掉，中和一点，中庸一点，把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与上帝恩典的怜悯这两个信息，我们在教会里传讲的都没有到位。公义的审判，像朱马田讲公义的审判，讲到会众都打着尾巴害怕，马上躲到地狱去，这才是真正的把上帝的公义审判讲到位。恩典的怜悯我们也没讲到位，如果讲到位了，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会有存在一个感恩的心，没有一个觉得上帝随随便便的，因为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何等的大，差遣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如果传讲的到位，就不会现在的基督徒不会像现在那样对上帝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讲台充满了许多模棱两可的信息，这些模棱两可的信息啊，这也可以啊，那也可以啊，这也不错啊，那也对啊，这些模棱两可的信息不是本源于，不是来源于圣经的本身。这种模棱两可的信息是要人，是因为人要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因为传讲信息的人自己对上帝的话语没有信心，所以他要参与，把人的话参到里面去。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圣经的启示都是这么明确的，都是一是一二二是二的。的确圣经里启示有隐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这里说什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讲台上你不要去参加隐秘的事，因为它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就不需要传讲。因此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都应该是明确的，模棱两可的信息属于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的事，不需要我们传讲，所以我们没有模棱两可的信息可以出来，就应该明确的信息。因为属于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都是清清楚楚的，明显的事实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传讲的是属于我们的事，我们不需要去传讲属于神的事。因着模棱两可的信息，使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变成了廉价的福音。哎呀，你们信主啊，信主好啊， 啊，信主你看有病的人好，信主你看到吗？信主了你看没车的有车啦，没工作有工作了，变成了这样的福音，廉价。明明是无价的福音变成了廉价的福音，这相差的距离太大太大。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无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罪付上赎价，所以耶稣基督才为我们付赎价，这个价是无价的，现在就变成廉价的了。哎呀，求求你啊，你信主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成为基督徒的人也没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因为是廉价嘛，因为是白得嘛，因为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的嘛，所以就没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在信仰的事情上他的心不真也不诚，因为廉价嘛，我不需要真，我不需要诚。哎，但廉价大家说信就信吧，反正有好处就行啊，没好处我再走啊，不真不诚，以为上帝可以被我们这种虚假的虚情假意所欺骗，似乎我们虚情假意一点，上帝的审判就不会临到我们了。而真的基督徒也因为缺乏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在这模棱两可的信息当中没有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我们没有真正的得到上帝福音要给我们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我们没有真正得到，我们有时候还是在人里的平安和喜乐，没有真正得到福音中的那种平安和喜乐。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是世人所不能拿去的，如果我们的平安和喜乐环境一变就拿去了，我们没有拿到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难处，不管什么样的祸患临到我们头上，我们还是平安和喜乐，这是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说我们没有拿到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就和世人没有区别，世人所要争的我们也争，世人所抓着不放的我们也抓着不放，世人看重 眼前的享受，我们也看重眼前的享受。所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信息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好处，我们真正的福音好处不是靠模棱两可的信息，而是要靠上帝纯正的话语。只有我们在上帝纯正的话语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讲第三部分，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约瑟的哥哥在世界放羊，以色列就差遣约瑟到他哥哥那里去，要看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看看所放的羊平安不平安。约瑟听从了他父亲的吩咐，离开了希伯伦谷往世界去了。约瑟到了世界没有找到他哥哥，他在田野里徘徊游荡找他的哥哥。所以第十五节说约瑟在田野走迷了路，其中迷了路这个翻译是不是很准确的？为什么说不准确呢？因为约瑟没有迷路，只是说约瑟没有找到他要寻找的对象，也就是约瑟没有找到他哥哥。没有找到哥哥不等于他迷路，他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位置他很清楚的。如果约瑟是迷路了，不是因为找不到哥哥。第十五节的下半节，那些人不应该是问约瑟说你找什么，而是应该说你要到哪里去，你家在哪里，这才对，让是证明约瑟迷路了。别人问你，你看到迷路的人，你不会说你找什么，肯定说你要到哪里去，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问话。一个迷路了，你说你找什么，那别人找不到家了，对不对？对啊，或者你家在哪里，你是这样的问话，不能说你找什么。因此约瑟不是迷路了，而是他没有找到他哥哥。当然我也想不出来 这个用什么词翻译成，就是说在找他哥哥在田野里，在田野中回徘徊游荡，找来找去，用什么词更合适我不知道，当时翻译圣经的人可能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更恰当，就是这种状态，约瑟这种状态，在田野里走来走去的状态，像迷路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翻译成约瑟迷了路。这不是很重要的，不是很关键的真理性的问题，只是说我在这里说一下，其实约瑟没有迷路，他很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他已经到了世界，对不对？因为世界这是个很小的城市，当时也没有像什么大城市，你上纽约，你说在纽约城里迷路了，你说在培奥里你迷路了，就两条路，我在培奥里我怎么会迷路，对，不可能迷路，对不对？这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大家就知道就行。现在问题就是说，约瑟没有在世界没有找到他哥哥，他完全可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色列交代他是什么？你到世界去找你的哥哥。我到了世界没有哥哥，完了，我回去，回到以色列那，我没找到哥哥在世界，完了，交代完了。但是约瑟的确和这些兄弟很有感情，他就在那边打听，啊，知道他哥哥到了多潘去了，他就追到多潘。两个城市之间，可以说两个小城市，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这证明约瑟在他哥哥有感情，有这份情谊在。其实他的兄弟们杀他之前，他就恨约瑟，在圣经里三次提到他们恨约瑟，不和约瑟说和睦话。其实约瑟知不知道他哥哥不得意他，对不对？知道，但是约瑟不会因为你不和我不好我就和你不好，约瑟还是和他有情谊，约瑟又去找去了。不过找到了大哥哥，那些哥哥看到约瑟过来了，大家就同谋要杀害他。他们要杀害约瑟的理由不是因为以色列爱约瑟过于重视，不是因为他爸爸爱约瑟爱了多，我要杀他。如果说因为以色列爱约瑟爱了多了，这些人要杀他，他们就应该说什么？你看那个穿彩衣的来了，对不对？因为他爸爸给他做彩衣嘛，这是他们最恨的，就是以色列爱他嘛，给他自己做一个人做件彩衣嘛，他又就应该说，你看穿彩衣的来了。但是他们兄弟是怎么说？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说他们要杀约瑟，不是因为以色列爱约瑟，而是因为约瑟从神那边得到了两个梦，他要杀他，这些哥哥们要杀他。这两个梦显然这两个梦不是一般的梦，如果这两个梦是一般的梦，一个孩子痴情妄想晚上做个梦怪怪的，说自己到皇上了，谁在乎啊，对不对？谁都不在乎。有的孩子是做梦了，爸爸我做梦我都皇上了，我骑个白马，白马讨个什么公主，这什么梦，谁你还说吧，说过就完了。这两个梦他们都知道不是一般的梦，不是孩子的痴心妄想，是要实现的，我们以后要拜他的，所以他们才会有嫉妒他，才会恨他。因此约瑟的哥哥恨约瑟，怀恨在心，是出于嫉妒，出于上帝给约瑟的启示。因此我们可以说，约瑟招来杀身之祸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传讲上帝的启示，不是因为以色列爱他，是因为他传讲了上帝启示，上帝的启示要成就，那些哥哥们要拜他，哥哥们就恨他，就嫉妒他。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准备传讲纯正上帝的话语，当然 我不能说 你要准备好像耶稣那样被别人杀害，我到现这个时代不会有那样的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朋友可能会离开你，因为你传讲上帝的话，你的朋友会和你疏远，后会和你越来越远。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如果你传讲的上帝承认的话语不合他们的心意，或者说你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是纯正的，但是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那位上帝，和他们心里所想的这位上帝有出入，都会和你疏远。曾经有一个牧师对我说，他跟我说，他说他们教会里有一个和他关系很好的弟兄，跟他分享，跟他教他，那个牧师也是刚出来牧会，教他说，你不要对上帝的话太认真，你这么认真讲啊，你到时候没羊牧，羊全走了。我听了这话，我觉得很可悲。我们这个时代很可悲，其实不是这个时代，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是人类的可悲。在罪恶中的人就是不喜欢听上帝的话。如果你传讲纯正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解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就恨你，他就要离开你。这真是人的悲哀。所以说，你要想传讲纯正上帝的话语吗？你要把上帝的话语解得很明确吗？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有可能你的朋友离开你。但是我们在创世纪后面看到，虽然约瑟的哥哥们不喜欢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他们要杀害约瑟，但是上帝的话却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上帝的话是必定会成就的。约瑟的哥哥以为我把他杀害了，我把他卖掉了，你看你不是让我拜你吗？你看现在看你怎么拜你啊？岂不是上帝就因着他们的作为成就了上帝要成就的事？我们知道后面看到他们还是拜约瑟的。所以说我们传讲纯正话上帝纯正话语的人不要担心，只要你传讲的是纯正的话语，上帝会给你祝福，上帝会成就他的事，这是对我们的鼓励。首先我们要自己要传讲成上帝纯正话语的人，我们自己要对上帝纯正话语有信心。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会传讲模棱两可的信息。所以说在这个悖谬的世界，要放胆传讲上帝的话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上帝的话语是绝不会落空的，到时候必要成就。在约瑟的哥哥们将约瑟卖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马列商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哥哥的各自表现。流便长子虽然在性生活上有软弱，犯了与自己父亲切比拉通奸的大罪，然而他却不像他们兄弟那样凶残，他想救约瑟脱离他哥哥的手。而犹大虽然也不想杀害约瑟，只是他不是真心想救约瑟，他只是不想沾流人血的罪。可以说犹大没有西面和利未那样的凶残，却要比他们更加自私和狡猾，是他出主意将由约瑟卖给了以斯玛利人带到埃及。同时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更加看到的是，当一帮恶人的恶发动起来以后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看他们把染着血衣的两个公山羊的血的彩衣给他父亲雅各以后，雅各多么心痛啊，心痛到绝望的程度，甚至雅各撕了衣服腰上围上麻衣为他儿子悲哀， 连儿女，这个儿女当然不仅仅是利亚的这四个儿子，还有女儿，有些女儿，对不对？还有一些小儿子，对不对？连儿女的安慰都没有任何果效。在雅各作为父亲心痛到这个程度，难过到这个程度，那些作恶的儿子们没有一个会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这些罪上悔改的。如果有一个悔改，把这件事告诉约瑟、告诉雅各，告诉以色列，以色列心就得到安慰啊，至少孩子还活着，对不对？甚至可以说我想办法再拿钱去买回来嘛，对不对？你卖到埃及了，我把卖回来，以色列的人心就应该就可以得到安慰。但是这些人你看到吗，一帮人作恶做到一个程度，就他父亲心疼到这个程度，都没有一个人悔改把这件事说出来了。最后约瑟真的被卖到埃及，而且在埃及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到，其实神要让那些人心刚硬，要让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件事情成就。其实我们看以色列整个历史发展，以色列人下埃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可以说以色列人下埃及430年，这个时期没有这个下埃及的430年，以色列人民族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迦南地我们知道，我们都看过地图，圣经后面都有地图，迦南地是一个很 窄小的地方，没有多大面积，但是迦南地却有多少民族啊，对不对？有好多民族在那边，每一个民族都要想发展自己，想发展自己怎么样，就要吞并别的民族嘛，就要打仗嘛。所以说在迦南地战争是会不断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不会很迅速的发展，但是他下到埃及430年，在一个大国的保护底下，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他们生活平安，和平平安，没有战争。430年，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才从雅各所出的才70个人，包括儿子和孙子才70人。430年以后，光男丁60万，在迦南地他能发展这么快吗？60万男丁是吧，迦南地全部被他们占领了，也就是说他要一边生孩子一边打仗。他们后来出埃及到迦南地，不迦南地全被他们60万人占领了吗？他如果不去下埃及，他如果在迦南地就要一边发展自己一边要打仗，能发展起来吗？能打赢吗？所以说以色列人去到埃及的430年是神安排，使他们的民族得以壮大。当然约瑟哥哥的恶还是他的恶，他们的没有一点点的怜悯同情，甚至对父亲都是这样，这都是他们的恶。神就会借着恶人所做的恶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很多时候我们眼前看的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事情，我们不要被眼前的事所蒙蔽，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和神的话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可能甚至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看不见，但是神的事在将来我们必会看见。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对神的话语，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走得踏实。如果我们看眼前的，我们对神的话就会打折扣，我们认为自己看不见的就不可能实现，就会对我们是很大的亏欠，对神国度也是个亏欠。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神的话，抓住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是安定在天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里面，求你真的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 让我们不要离开你的话语，紧紧的抓住你的话语，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绝不落空，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